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5节啊，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他们害怕，然后看见这事，便将被鬼附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都求耶稣离开他们那里。那求耶稣离开，不是鬼本来要做的事吗？你离开我，我跟你有什么相干？鬼不是到了这群人身上了吗？要耶稣离开。当然我想我讲这个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想鬼不是到了人身上，但是鬼的确是也影响这些人。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希望主离我们远一点，我们不希望听主的话，那时候我想鬼就在我们身上，不敢说附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最起码是影响着我们啊，让我们不良善。好，这个人原来认为耶稣是要叫他受苦的，或者是鬼也觉得耶稣叫他们受苦的。看起来耶稣叫人和鬼都没有受苦，人没有受苦，当然是鬼赶出去了，鬼好像也附到了猪上面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可是猪死掉了，放猪的就去告诉别人。他们看到那个35节、36节是特别震撼人的哈，就是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怎么不欢喜呢？他们怎么不哇？好了，他们害怕。那么如果这个害怕是一种好的惧怕，是哇，他能把鬼赶出去，那他们就应该信靠他，就是敬畏上帝。显然他们不是，他们请耶稣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欢喜？他们为什么不请耶稣继续来赶鬼呢？好，这四位的人都请他们离开，耶稣就离开了。我说过耶稣专程来这一趟是非常累非常辛苦，饭都没得吃，没有时间吃，跑到这个地方来赶这个鬼。赶鬼的结果是这个区的人说你回去，哼，这里不欢迎你。只有一个人想要继续跟耶稣在一起。38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好，这里我们想很正面，我们也非常感恩啊。这个他做的是很对的，很应该的。那他听了耶稣讲的话，那耶稣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想跟随主，从这里也是神同在，这些也都要用十字架来了解，也就是说舍己。你要跟随主，主说不要跟随，你就顺着十字架给你的带领，你就在形式上没有这种跟随，但你就在这个地区传扬耶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满城传扬。我们也一点都看不出来，看不到到底他传扬的结果怎么样。耶稣在这里的结果并不好，但是他传扬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总之他在满城的传扬，我们就非常感恩哈。好，我们再看这个39节，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么我们可以回去看诗篇66篇第16节哈。我要传说神我所为我做的事情啊，神为我们做了多么大的事，多么奇妙的事情。好，第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大家都在等候耶稣，等候耶稣什么事呢？ 第41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这个管会堂的雅鲁求耶稣到他家去啊。我们在这个在他去的路上呢，你又发现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血漏的人，血漏的妇人的事情哈。他回到加百农哈，他曾经为两个加百农的人行过神迹啊，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4:46那个大臣，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第7:2的百夫长。这个人的信心是不如那个百夫长哈，那百夫长说你根本去都不必去，那就是吩咐一声就好了。这时候他求耶稣叫他去，求耶稣去，那么耶稣就过去了。那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就是43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这里同样讲的是比较简单哈，没有很详细的讲他的病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好。那么总之路加有讲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诗篇108篇12节，人的帮助是枉然的。真的不管医不医好，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如果没有主都是会死亡的哈，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好，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摸耶稣衣裳的坠子。衣裳坠子哈，就是佩戴经文的，各位可以在民数记15:37-41，还有生命记22:12看到哈。那么他就去摸他衣裳坠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当然他这是有信心，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记载，他觉得会好，就是对耶稣有信心。各位，这个并不是一个迷信哈，就是我们相信耶稣能够行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不是衣裳坠子医好他，但是是神医好他，但神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使徒行传甚至看到保罗的什么手帕啊、影子啊都可以医病，那我们看起来真是觉得很奇怪哈。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有做这样的事，我们就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他是信靠耶稣，他就觉得碰一下就能好，他就立刻就止住了。有的时候神做的是很快，有的时候神做的很慢啊。不管是快或慢，我们都感谢主哈。这个女人其实就一个意义来讲，不能碰耶稣的，因为她是不洁净的啊，长期不能不洁净。利未记15:19-30，她不洁净的，但她去碰耶稣，耶稣倒是真的让她就好了。又奇怪了，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哎，你有这么大的能力把人家医好，你居然不知道谁摸你啊？耶稣一定知道啊，耶稣一定知道，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讲，他知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了哈。他神性来讲，他一定知道。耶稣之所以要这样说，是要叫这个女人更肯定他的信仰啊。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意思就是说，这么多人在挤你，你说摸你的是谁啊？很荒唐啊！各位，现在是没有这个场面了。你在电影院散场的时候挤得半死，你说谁挤我啊？那么神经病的，谁都在挤你，你也在挤别人呢？谁在摸我？每个人都摸到你了，每个人都碰到你了，但是谁是凭着信心在摸他的？各位，你在拥挤耶稣是没有用的，大家都来你凑个热闹也没有用的，你甚至在这里上课也是没有用的。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耶稣说有人摸我，或者说有人凭着信心在摸我，那就是一个真正有用的摸，那使我的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这是在见证基督，也见证基督的荣耀。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再一次是你的信心跟这个上次第七章最后一节那个女人一样，是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去了。这个女儿这个字非常亲切，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只这样这一次在这个地方称呼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洁净的啊。耶稣特别用这么重的这么亲切的字眼来称呼他，我想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爱哈。八章第四十九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们也要想一想哈，因为这个跟信心也是有关系的。你记得大卫哈，在他知道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就没有再求了。我们今天可以根据这个，还有耶稣叫死人复活的事，甚至在旧约里面，以利亚与以撒都叫人死人复活，我们可以求死人复活吗？我有看到说中国大陆有人是求死人复活，死人也真的复活，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下，就是如果他死了会真的对教会有很多的损害，人家会很多的逼迫。那我在想哈，当然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做这个事，但是神迹的本身就一定是不是常常发生的，所以我不说我们一定不能够求，那还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你求任何东西或你不求任何东西是不是出于信心。你也记得亚哈斯王，神叫他给他一个征兆，他说我不求，他不求的意思是他没有信心，他根本不想听到答案。而我们希望我们是有信心的，对每件事情在什么时候之下应该怎么样求，我们都在操练，各位你也在操练，我也在操练，我不觉得我们能够说一定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做。那求神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人对管会堂的说，你的女儿死了。这个管会堂的哈，在耶稣中间的这个耽误，就是医治好这个病女人的时候，我想也是很生气的。就你这样想哈，就是如果我的信心是你活着去，就好像拉撒路一样，活着去的时候你对这个人可以有医治，可以叫他好，死了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了。那拉撒路是死了，他们都说，玛利亚马大都说，你早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那所以管会堂对耶稣的迟到或者说被这个女人耽误可能是很生气的。那各位我们也要说哈，生活中不是每一个耽误的结果都有好结果。我讲嘛，我以前心很不好，每次在文化学院挤不上车下山，那我就想那班车会不会翻车啊。你不要每次哈，没有赶上这班飞机会不会出事哈？啊，神保守，就是每次一个不顺你心的事情，就会有一个啊，你不去其实是很好的结果。我觉得不但不多，甚至可能非常非常少。那我还是说，让我们有信心，因信称义，就是生活中发生任何事，我们是凭着信心就称义，不管是发生什么事，而不是靠着那个结果说哦，幸好我没上，或幸好我上了。有没有人拦阻这个女人这个管会堂的，有没有中间加这件事，这件事结果起码暂时看是他的女儿死了。如果耶稣早来也许不会死。那么如果耶稣当然如果他没有死就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但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传福音或什么事耽误了一个医治以至于没有好呢？我认为也大有可能了。就是我们求神加添信心了啊。这个人就是跟他讲说死了不要劳动夫子。我们这个时候耶稣还是跟他讲说你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我会，我有办法哈。在诗篇112篇第七节哈，一个属神的人不怕凶恶的信息。箴言第三章25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我们不怕凶恶的信息，我们不怕忽然来的惊恐。那这一类的惊恐是很多的，生活中一定会有的。那么我们必须相信神给每个人的试炼不会过分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啊，必要在恰当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路。哎，我们也觉得那个恰当的时间实在是，你没有信心，没有一个时间是恰当的。你没有信心，你根本不觉得任何一个祸患在这个世界应该发生的。这个人死了，就是因为耶稣医好了另外一个人。那我也不知道这个雅鲁他会怎么想啊？就是如果这个刚刚有一个血漏的病人被医好，我的女儿的死会不会也可以轻而易举？就是这个女人的耽误耶稣，是让雅鲁有更大的信心，还是有更大的不安、焦虑，和最后听到他女儿死了生气？那耶稣叫他不要怕。很多人也讲了这个道哈，不要怕，只要信。很多人就是不要信，只要怕。那我觉得是真的，你没有信心，就天天就在惧怕哈。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模式，就是那另外一个不是模式，就是说，再一次被医好的人并没有信心，这并不是他的女儿有信心，而是他的父亲要有信心。我们刚刚也讲过，他父亲信心还不如那个百夫长大，但是或大或小哈，或者当事人本身在这件事上有没有信心，希望产生的结果让这个小女孩是有信心的。就这是主不管是怎么来做事最后结果，就希望我们这些人，我们能够更加去信靠他，更加去爱他，而不是好像我只是身体得救了，我只是财务的问题解决了，而没有那个去自己去更去信靠他。好，别人都在那里哀哭捶胸，这也是很像我们中国的风俗哈。耶稣说他不是死了，是睡了，睡着了。我们在看约翰福音11章21节也看到拉撒路也是一样，耶稣也没有说他死，说他是睡了啊。耶稣叫他不要哭。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14节说，我们不要悲哀过度，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在这里叫他不要哭，是说他是睡了。当然这个人真的死了，当耶稣说他睡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只是暂时的昏迷，他真的是死了。但圣经讲耶稣睡了啊，我们刚刚讲约翰福音11章11节，另外哥林多前书15章6节18节20节也讲到说，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讲到说这个已经睡了的人，耶稣是睡了人出熟的果子哈。也就是说圣经常常讲到说用那个睡来形容死哈，特别是形容主要的，我想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用睡来形容基督徒神儿女的死。我们以前也讲过人死了到哪里去，这个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哈。一个看法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人死了就成为现在死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没有意识的状况，然后慢慢身体烂掉了等等，然后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复活了。这一复活呢，那么就复活了以后，那个我们就被审判，然后得到永远的福气。那么不信主人被审判，就得到永远的祸患。这是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的最有利的地方就是复活这两个字，他们是死了然后复活了。那可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人死了不是就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状况，刚好相反，人死了有清楚的意识，不信主的就在阴间等候那个痛苦，就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就是非常痛苦，他等候更大痛苦，就是审判以后他永远丢在火湖里面。那信主的人呢，是在乐园里面，就像耶稣跟十字架旁边强盗讲，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那也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到说，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那么这个讲法就是说，我们死了不是一个没有意识的，我们死了是进入一个有意识的，但是呢，都还需要更完全。跟主在一起好到无比已经是很好了，但是以后在最后审判结束以后，会有更完全的得胜。那这两个讲法呢，好像是冲突的，但我觉得可能不冲突。马丁路德也觉得并不冲突哈。我是觉得我是接受后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死了不是进入一个无意识的状况，一定是有意识，因为圣经里太多这样的经文了。死了立刻到主那里，而且是喜悦的，不是一个悲哀的。当然不信主人就在一个悲哀状况。那你怎么解释那个复活呢？就是说既然我们所谓的死等于没有死嘛，就我们立刻到主那里去，有人形容就是一个门，过一个门，死就是一个门，那只有 0.1 秒甚至刹那之间你一过去等于没有死。那么你怎么解释复活呢？那我在想，那个复活是指主再来的时候，从世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现在又活生生出来，所以说他复活了。实际上人是信靠主的人，是根本就是借着死就马上到主那里去，复活只是活着的人再看到他，再一次看到他。那为什么讲税呢？税，我想我们从启示录六章十一节讲到说，那些殉道者在祭坛底下哭说，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那么主说，你还要安息片刻，等这些被杀的人够了，那么就替你们伸冤，也就是主就再来了，那个恶势力就彻底消灭了。换句话说啊，在那里也形容好像即使是到了主内人还是有一些不安，那个不安就是公义还没有彰显，罪恶的力量还没有消除，所以他有不安，他在那里说你要赶快替我们伸冤。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死了以后到主内好的无比是对的，但是他用睡用安息来描述呢，告诉我们一件事，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是没意识的，而是我们死了以后是再没有重担，而且是在一种非常非常平安和喜悦的状况中。能够形容的呢，最好的就是安息或睡。我不知道你们哈，我是非常喜欢睡觉的人，我觉得哇，能够舒舒服睡一觉真是非常的爽。那而且不做噩梦哈，不被吓到，是非常舒服的事。对基督徒来讲，我说了，第一个，死不是没有意识，我们有意识，我们在主内非常好，可是我们没有重担，我们没有那种包括我们现在的重担，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想睡而没有办法睡，就此时我说此时此刻想睡而没有办法睡的这种艰难哈。我们在主里面是如果说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完全的安息哈。这个是耶稣用睡来形容这个女孩子哈，当睡更是表示说会醒过来，而且醒了以后精神特别的爽快。那么我们基督徒在复活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的有精神哈。好，耶稣就再一次把这个女孩子叫醒了，他的灵魂就回来了。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真是灵魂是有意识的。他起来，哼，这我们的主也很有意思啊。这一个人刚刚死了，然后起来了，醒过来了，第一个就是吃东西，这也是很棒的事情。我们将来到天上，第一件事应该也是有点东西吃哈，那个赴天国的宴席，我看这些都非常喜欢，有睡有吃有醒啊，非常的好，主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哈。那父母亲很惊奇，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当然这个是藏不住的，不要讲，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时候耶稣不要人讲，就是不要人带着错误的态度到主这里来，只是想得医治，甚至只是想叫死人复活，而不是去信靠他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 就来相信主耶稣。